药物在本巴黎，这里是法药去管他。嘿，大家好吗？今天是2023年10月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就是这个万圣节。不好意思，我在车库里，所以偶尔你可能会听到背景音里有各式各样烧油的车的启动的轰鸣，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推广用电车，用电车才是未来，雅迪小牛才是未来，爱玛你要烧油的车，你看一启动就把别人震惊，对不对？你想偷偷的背着你老婆出去做点什么事儿，背着你老公出去做点什么事儿，你想你已经偷偷的潜出这个房间啊，到楼下停车库，然后你很兴奋了，我终于可以背着我老婆出去和兄弟们打80分了，和兄弟们斗地主了。但一轰鸣，你老婆15楼她听到了，啊，这个死鬼又出去了。大家能懂吗？所以今天录制条件在车库里，偶尔大家会听到啊这个声音，大家见谅一下，好吧？今天是这个万圣节，在万圣节以前聊这个话题以前呢，大家已经看到标题了。我现在啊都用标题把大家骗进来，虽然我录的时候标题还没取，但我已经想好标题了，所以我已经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虽然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我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了，就有点像死神来了，怎么不仅有。哎呦，这个地库太吵了，怎么不仅有汽车轰鸣声音，还有哎呦还有两个人现在是运什么建筑垃圾啊，这两个师傅哎呦真的是建筑垃圾，他这个是手推车呀，没办法骂的呀，他不是烧油的车呀，燃油车呀。哎呦怎么我要把车门关了，我把我的车门关了，我不要闷死啊我自己在这个车里。好，现在是不是安静点了？讲到哪里啊，讲到万圣节吗？我记性不好了，讲到哪里？讲到万圣节，然后回来这个师傅好啊，讲到这个咱们这个万圣节啊，预测了大家会反应，肯定要看一下我作为这个今年万圣节这几天最热闹的地方，也不是当事人吧，就离得很近的一个人，而且喜欢用这个播客来表达的人，而且是有这个表达习惯的人。哎，怎么又敲了啦？麻烦这几个人，建筑垃圾有什么好敲了？敲来敲去就是垃圾。哎呦，我干什么？哇靠！等我一下，我就按下暂停。我一般不按啊，他们好了。建筑垃圾有什么好敲的？搞不懂。哎呦，怎么啦？叮叮咣咣。那万圣节我都不感觉他们有可能不是真的收建筑垃圾的工人，他们就是假扮的。哇，这个地库真的是麻烦。好，继续说，就是我其实对这个的看法，我后面说，先讲一下要紧的，就是这个厦门啊，石家庄朋友们，杭州已经售罄了，后面厦门、石家庄、徐霞客巡演，对不对？后面还有昆明、武汉、珠海、宁波、无锡，11月还有这7个城市徐霞客巡演，好不好？然后快点可以看了，可以买票了，在喜剧联合国小程序，盒是盒子的盒，好吗？还有这个11问啊，咱们终于上架了，朋友们上线了。上周日的晚上我偷偷摸摸上线了，现在很好，现在改名叫11题了。然后我也没有联系任何人帮我转，也真的没有人帮我转，那些大 V 朋友们，那大 V 朋友们啊真的是，哎，我不提他们就真的不转。我发现我以前往日那些情谊都是假的，原来是我上他们题了，我说某某哥某某姐某某主某某兄，你能不能帮我转一下，他们才转。现在我不提真的不转也挺好的，不转挺好的，我就控制在这个流量。 B 站抖音还有B 站抖音还有微博都能看。哇，这几个师傅我真的是服了，他没有考虑到停车场除了有别人停车的需求还有别人要录播客需求吗？那么叮叮咣咣弄了这么长时间，11问里面是要好好说他们。朋友们没办法，我刚刚暂停了一下，我去帮那个几个师傅一起把他们这个铝合金的窗搬到了他另外一个车上，所以现在就安静了，因为加了一个人手，速度加了 33%， 就这个办法要保持安静给大家。大家看，我要录一集，我要去管他要取到多大的这个努力，不仅要脑力上的付出，要身体上的付出，在一个热的车里地下室密不透风，现在还要去帮师傅手动搬这个，才能解决这个录音环境这个条件啊。好，继续讲到这个11问。 先改名叫十一题了，大家快去看好不好。现在这个十一题啊，这个观众数量我是满意的，就是上周是太高了，高出我就是不管是上周一下就爆发了，就 B 站就上千人，微博一下上热搜，抖音还没上，这次都上了，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虽然不能算很高，但我不希望这个很高，希望懂的人看好吧，大家可以去看了。看了之后呢，大家想转也可以转，不要恶意解读，想转就转，不想转不转都可以好吗？好，然后下一个就讲到了，哎，这个我要在很多一个人主播发表，现在已经很多人蹭这个万圣节流量了，朋友们，最近我刷开抖音、小红书、微博都是讲着万圣节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怎么能善罢甘休，我不是要蹭这个流量，我这件事要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的。在那些著名的单人主播，比如说在 YouTube 上那几个谁，或者是在喜马拉雅小宇宙上那几个谁，在发表看法之前我还要说一下，但我觉得我做这个发要主管，他每次都是立于危墙之下，每次都是处于这个崩溃边缘，或者是处于讲，我看那些人，不管是杨毅啊，他做篮球主播，还是有两个人我不能说要做时政的主播，他们语速都很平缓，因为他们录音条件实在太好了，而且他们录音状态也好，我每次都是吃完午饭然后人头有点晕了，刚吃了大量的碳水人头很晕，但我的对抗这个碳水就是在一个很热的车我把所有不利条件都加上了，我就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每次路飞要去看。然后讲一下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万圣节，我那个礼拜六就最热闹那天，礼拜五我就去发现了，我就想今年万圣节好提前哦，上个礼拜五，因为真正的万圣节应该是今天，对不对？是周二，我们这节目就今天周二10月31号放。那上个礼拜五我在和我几个单口圈的朋友，还有一个那个卡姆，反正这里可以提，没事，一起喝酒和他。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长乐路喝酒，长乐路离那个大家照片里一直看到那些成都路啊，是叫成都南路，对不对？成都路还巨鹿路不远，就是一个区一个街道里，其实就都可能就相隔个500米600米。我们在长乐路一个公路商店喝酒，那时候就看到一些人机 cosplay， 但更多那个时候还是在大家在街边喝酒，然后就看到那个时候已经有人一些人。cosplay 成啊，我记得那两天 cosplay 成什么？哎，赤膊的没有，就是他就穿一些基本的 cosplay 装吧，我都忘了 cosplay 成什么了。没有礼拜六那么热闹。然后我就想，哎，今年万圣节挺提前的，那可能要过个5天万圣节了。礼拜六啊，礼拜五、周五、周六、周日、星期一、星期二，5天。但真的，礼拜六我就演出完，然后我朋友已经在朋友圈发了一些照片了。带动了，然后我就想过去凑个热闹，就到最热闹的那条路。大家如果大家今晚或者明年想来上海玩万圣节，就那条路最热闹，就是淮海路和成都南路以及巨鹿路的这一个路口，有个叫 TS 淮海，一个叫放子巨鹿158的地方，这是最热闹的。好，然后我本来准备回去了，我看到我朋友发了这些照片，我想要不就顺便去找他们喝个酒，然后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万圣节如果打扮了，我以前以为的那些打扮是那种性感女巫的打扮，或者是什么什么穿得很紧致，或者是男生穿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还是挺喜欢看的。虽然我一直持有这个不是特别政治正确的观点，这个节目一直在讲不是政治正确，我就觉得这个万圣节啊，就圣诞节刚讲，万圣节啊，就是女生和 gay 的节日，怎么样？把我这一点记下来，发到网上去做你们的段子吧。万圣节就是女生和 gay 的节日，怎么又来了这个？铝合金窗怎么？我刚刚帮他搬好，怎么又来？哦，他这次轻拿轻放了，很好。这个师傅人总在成长，我要给师傅一个机会成长，对不对？瓦车一关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日啊，你看也有男生，你看玩这个变装，他就要么不穿衣服，这最省力的；要么就头上戴个头套，戴个什么李佳琦，因为他不会化妆。我们直男不会化妆，不会打扮。要不就练了大块头大，就展现上半身；要不就完全最简单的那种，会穿个什么恐龙那种。大家看过恐龙康恐龙江？你说你真的是女生和 gay 啊，是处于差不多同一个类型了，对不对？他们特别喜欢万圣节，因为又可以满足穿了好看，穿了骚嘛，对不对？又可以满足化妆，又可以满足和别人拍照片，又可以满足这个满足那个。哎呦，这个师傅我真的是，就所以说 gay 和女生这个，但 这不是一个负面否定的话，这只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的综合归纳。万圣节是属于 gay 和女生的节日，对不对？这其实更加是一种性别平等啊！他们说什么，怎么什么东西都是为男人设计？你看万圣节就是你们的，女生朋友们，咱们不要说性别不平等了，好不好？万圣，咱们不要说了。你们还有个专属的节日？哎呦 ，what the fuck！ 我又暂停了一下，我过去问了一下他，你还有几个这个铝合金的床？他说他现在就走了。我听他的口音，他好像是真的做这件事情了。这个收这个铝合金废品的师傅不是万圣节假装的。他，我们继续说下去啊。就玩得很开心，我在路上，我给大家讲一个情况，我就那条成都南路是吧，就 TX， 大家如果来过上海才知道，不来过上海就大家就想象一条街，那条街可能300米嘛，从淮海 TX 到这个巨鹿158 300米，平时是一个开那些小酒吧，现在上海或者一些地方，其实是香港最先流行出来的这一套，就是站在街上喝酒，其实是兰桂坊那个时候最先流行出来，我记得我16、17年去香港的时候，兰桂坊的时候那是这样。然后上海呢，就成都南开了这样很多的叫啤酒摊，或者是快速饮酒摊，就是你不管是喝个啤酒，或者喝个精酿，或者喝个 shots 调酒都可以。然后呢，那条街300-400米，那天，哇，我一右转进入那个街，我就知道完了，我今天开不出去了。朋友们，你有看过车400米开一个半小时吗？我真的400米开一个半小时。就前面都是乌泱泱的人，而且都各色各样的人，什么孙悟空、安陵容、什么贞子、什么美剧漫画里的什么什么，就那个什么李佳琦都看到了我。那个浙英我没有看到，但就400米。但一是我看了嘛，二是自己不想走，就要多看一会儿，你知道吗？确实挺好玩的。怎么这么多人？我没想到大家，哎，而且我也没看到之前，哎，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国家，如果你之前号召大家说大家一起穿什么什么样的衣服，在什么街，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事情。你如果这样号召，你就完蛋了。那我之前也没看到人号召，对吧？但怎么突然那天，而且都选那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了，是吗？而且那天大家还记得吗？是挺敏感的。说实话，礼拜六的日子啊，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国家发生了也挺多的大事情啊。竟然会发生这样一个，我来评价一下好不好？一是我来评价一下，就是大家那玩的挺开心的，二是要注意安全。我是觉得真的不是特别安全，有些安全的隐患。我作为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因为是这样，我昨天吧，礼拜一又看到我朋友在朋友圈发，他在成都南路开了一个小啤酒摊，他拍了很多保安的照片，我想完了。又像以前一样了，什么刚刚玩起来，然后保安他就上街了，然后就不让你玩了，然后看见一个就抓类似的。后面他澄清了，他说不是，他说保安只是为了不让车开进来，然后你穿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穿的，他只是不让你在街上走，在人行道两侧走，就这个意思，要控制这个安全范围。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理智的管理办法，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大家，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伐要去晚》它里面未来有没有人可能成为市长，可能没有啊。但是我自己我不可能了，对吧？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管理办法，就是这个城市需要一些活力的，对不对？就是不管是媒体啊，还是网上啊，舆论啊，对这次活动绝大多数都是表扬嘛。这是一些非常无理取闹的人，说什么中国人怎么又在过外国人的节日，这些大家都反击过了，他说已经很好的把这个东西成为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你这么说什么什么的东西不都是外国来的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是中国人民能够享受的，能够快乐沉浸在其中的，不管是网上，我朋友他们都没去，有一些不在上海的朋友，他们说在网上看了一天照片笑死，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吗？能够让每个中国人都得到快乐，这件事情就成功了。你管它是什么地方演变的一个节日呢？对不对？就是韩国人这么无耻，他能把中秋节过得这么开心，是不是？那我们自己心里也应该得到开心，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什么是什么国家或者什么文化下出来的不重要，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当然我这个怎么，我们这个词用的也就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觉得可以的。是，我也看到一些安全隐患的，万一什么车啊、人踩踏啊，这确实是担心的。但你又不能一股子打消大家的激情。你说实话，有些时候呢，你不应该站在对立侧想，但你有些时候站在对立侧想也是对的。就比如说现在没事，大家都很开心。那万一出了一两个事情，我这矛头直指啊， 所有人风向都转，就是因为你不好好管理他才会出事，是不是啊？这个万一有个谁什么出什么什么这样的事儿，确实啊，这个事情，那当然你作为这个什么者，你就要承担起被别人说啊什么什么，但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良好的氛围是大家共同完成了。怎么又来了这个窗？我真的是哦，他现在还是手来，他怎么有这么多铝合金窗？他是爆破了一个银行吗？还是的？但这银行都是铝合金那个门窗。好，就是靠每个人共同迎合的。我那点题我说一下，我觉得这次玩的这么开心啊，就是因为经济下滑没钱了，对不对？你看双十一，我最近看到今年双十一没完全没有人提起，大家就是玩这些。东西就是你想这种 costume 这种服装啊装扮好像也不要花什么，你租一套也可以啊，你买可能几年前就买，问朋友借真的花不了什么钱，都在街上大家互相拍照片玩，但很开心。因为我记得以前那种万圣节派对，除了你是如果你在我在国外没过过万圣节，对，以前在上海留学的时候没过，以前在上海过的万圣节都是去一些老外家里，那时候还说英语脱口秀，所以有些老外朋友然后去他们家里，或者就是一些酒吧搞些万圣节特色了，就是脸上画点血啊这些东西，所以它就很局限。我觉得他以前万圣节就很局限在一个概念里，就是一定要在酒吧喝酒，然后南瓜加上画那种吸血鬼的恐怖照片。我觉得可能是去年确实有点政治色彩，所以我们就不提了，对不对？这个就提醒大家了，今年可以这样玩，而且是确实因为是经济不行了，大家去不起酒吧，喝不起酒。为什么？而且为什么我的快乐一定要在室内，不能在室外呢？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像我说的，就是不是像我说，我想说的是，很多国家都有这种街头娱乐的氛围。你想，纽约最有名的是这个叫 Gay Parade， 就同性恋那个每年六月同性恋月，我有一次去过，真的特别热闹。不是柏林最有名的是啤酒节，对不对？慕尼黑啤酒节最有名的。法国最有名的是大罢工，印度最有名的是印度最有名的是什么？恒河葬，类似的东西都是在街上大家能看到。哎，这其实我说实话，就如果，但我估计最后不可能像我们，我可能思想还是比较包容啊，就和谁比了还是比较包容，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就最后不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契机，就是。不管是上海中国什么城市要让别人记住，对不对？你绝对不是那些高铁。你说实话，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看国外，我想去什么城市，比如说我想去东京玩，是因为我看到东京有一个马里奥汽车能够在车上开，大家见过这个吗？照片视频。或者纽约玩，是因为纽约街上有什么样的节，然后去巴黎或者去巴塞罗那，我觉得都是这种美好的人才是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上海这一次的这个，如果好好的把这个照片往外发啊，或者拍成视频宣传，这绝对对这个国际影响力啊各方面，虽然和我没关系啊，这国际影响力啊，但我觉得这是可以做文章的，是可以好好做的，就是正向的宣传，就是中国年轻人也可以引领世界玩的潮流，而且这个玩的是大家都觉得，哎，你不是在骗我钱，因为你比如说你放一个什么高铁给别人看，不是说不好，高铁确实很牛逼，但别人外国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花钱嘛，这不就是科技嘛，对不对？花钱嘛，但你这个一个街头玩，你觉得哇操，好羡慕。我说实话，我可能玩的少，我觉得这个就像国外那种出名的，他们说什么火人节、Coachella 也没有这个氛围吧，这个氛围实在太让人羡慕了。而且出现在上海，我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啊，为什么出现在上海？可能是上海年轻人没工作的太多了。一是，我觉得是上海，我不敢说太多，我觉得出现在上海是因为去年再加上今年的事儿综合起来，把这个但爆发出了一个好的东西，它没有爆发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啊会糟心的，会互相分裂的，会东西，那这是好的东西爆发了，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这个事情，这就想说的，就年轻人都没钱了，我不想在酒吧里，不想在什么谁家里，不想一定要买这个买那个才叫买，不想一定要照这个习惯，我觉得是打破常规，敢于打破了，这样才会玩这个好的东西。这个我很喜闻乐见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就是 而且这个是相当的出乎意料的，就是因为讲到底就是因为消费降级没钱了才会这样玩。平时大家，我敢相信那几天我好像记得店里除了158那几个店，就是他其实放的158给大家介绍一下。158其实是这样，上海原来98街都在徐汇区，十几年前的时候，至少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些酒吧呢也不是夜店，就是酒吧。酒吧就是门敞开着，然后你可以喝，也可以在外面喝那种。以前在徐汇区一个叫做永康路的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历史，朋友们。永康路就是相当于上海兰桂坊。然后呢还有在衡山路，这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上海著名的酒吧街酒吧区。然后呢徐汇区进行管理。我只能用这个词，也上过报纸的《新民晚报》上海本地报纸，他说要把酒吧区扰民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徐汇区的酒吧都拆了。那个时候特别快，四五年雷厉风行，拆了几上千个，有可能大小酒吧，也可能夸张了上千个，但很多很多。就你如果十几年前来上海玩过，或者是你知道这段历史就知道。然后那黄浦区这一个地块，他就嗅到了商机，他就把原来一个严中绿地一样的，就是一块绿地，然后他就挖了一个地下室，就把所有酒吧都安置到那里了。而且那是一个很先进的模式，以前在那个以前大家好像没有那种把所有酒吧都在一起。后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去过成都的兰桂坊，还去过，但他和三里屯兰桂坊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地下一个游乐场那种感觉，反正是在一个花园里面，一个地下公园里面，一个地下游乐场，然后所有酒吧都搬迁过去了，然后他四周都是花园，所以他就很适合搞，就是你想搞什么都行在那里，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在城市正中央，而且是在城市正中央的位置，世外桃源的一样，一个酒吧聚集区。然后呢，那个地方反正以前在疫情19年以前也是很热闹的，那个时候国际化人士多嘛，今年你看老外也不多，对，但你看中国年轻人也能玩，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历史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区域的，希望大家下次来。但而且那个地方是有个，我说实话，那个地方扰民的可能性不高，虽然是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政府到时候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毕竟你妈的，你扰到别人，别人天天打电话，总要权衡的，对不对？这个东西，但其实一切都是权衡的结果了。那有些人当然希望这个城市一点噪音都没，他说我不受不了，那这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活力和这个每个人，那你说有2000多万人，每个人都安顿下来很难，所以就取舍了，怎么样是在一个公平环境下。就像我有个朋友，他开了一个小酒吧，哎，这个我可以给他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开了一个小酒吧，就是在不是特别对酒吧欢迎的区域，他开了个小酒吧，他也不是酒吧，他只能卖那种预制酒，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的酒一定要是那种密封的酒，比如一罐一罐或者一瓶一瓶他才能卖，他不能现场调的，他没有那个资质的，卫生安全他没有那个资质。然后他开在上海的一条街，也是市中心，但不是，但是另外一个区。然后呢他有时候会有朋友来，他们那个酒吧因为太偏了，它的偏就是指虽然在市中心，但那个角太偏了，就市中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从来没人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只能搞一些活动，在网上发一些海报，说今天有个什么 DJ 来打碟类似的啊，放音乐才能招人。那他们以前能开到12点，但对面有几个老阿姨就一直觉得你们开到12点我睡不着，然后那个老阿姨就打电话打到12345类似的，对不对？然后来就调解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式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能我觉得西方式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到几点就几点，比如说西方式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到能一直开，那就弄死了。我见过，我记得英国，我还是在哪，澳大利亚有个 comedy 俱乐部，喜剧俱乐部，就和楼上住的一个人产生噪音问题，但就因为政府当时没有禁止他们说能开到几点，他就24小时开，那个人就特别生气，但什么办法都拿不了他。但每个人像死对头一样的，你懂什么意思吗？这是国外式的处理办法，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我说实话，你去法院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中国式的处理办法，我给大家讲个经典，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很深厚的背景，可能然后最后解决办法，我朋友和我说是这样，那个老阿姨说，我理想当中是希望你们8点钟就关门，因为我们年纪大了，7、8点就真的睡觉了，我们看看电视。但我也知道年轻人做个生意叫你8点关门，你们生意做不下去了，对不对？你们是这个社区的一员，我也是这个社区的一员。那个阿姨说她以前是什么上海科技大学类似里面，也不知道是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反正她说她也不是特别不开明的人，然后就调整到11点钟把音乐给关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看，就是这个如果用了好，是大家觉得大家都开心；用了不好，就是说你没有规矩，说好怎么样。但其实这是我给大家分析两个案例，就是你硬有硬的办法，软有软的办法，对不对？两头，这就是我有时候看问题，就是从这边来看，就是东方式的或者西方式的解决问题，它各有利弊。那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八面玲珑，但是有时候你失去和所得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也可能一些扰民，但这就几天嘛，可能是这样，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然后1234 然后1234一直反应，然后到明天他就结束了，不搞了，他也处理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式，我预测的就冷处理的方法，就是哎，没几天了，算了算了算了。如果你是长期的话，他一定会想个办法帮你给解决了。他短期的，因为他处理事情，比如说这个部门电话接收部门反映到这个部门，这个部门说不归我们管，又反映到另外一个部门，已经三天过了，那你说这个对谁好呢？对不对？那你这么说，我觉得这么说的话，那这几个房子如果以后这个地方成为上海另一个地标了，这个房子涨价了，这个老阿姨会感谢别人以前就很难说。但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不花钱是挺好的玩儿啊。然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能够让我觉得没有太多是自发组织的那种，而且至今没有特别乱嘛，大家还是在享受快乐。我觉得大家享受快乐就可以了，好不好？讲到享受快乐，免费是一种方式，收费也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什么方式呢？就是看徐霞客专场。首先免费的方式就是看十一万朋友们，我免费的太多了，我刚想，我如果直接说徐霞客专场，你没有说你只爱钱 ,Storm 只爱钱，盖也只认钱 ,Storm 也只认钱，不是这样。已经十一期已经发了很多，上上牵手失败，我发了五个专场了，上上牵手失败十一期，请回答1987把手举起来，发了五个专场，我在网上。我就不自吹自擂了，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但我觉得我放了五个专场 ，B 站粉丝还不到10万，这个 B 站真的 ，B 站都不适合这个长脱口秀了。这个中国没有地方适合长脱口秀专场了，好吧 ？B 站我到现在还9.6万人，大家可以去看，好吗？但大家如果愿意花钱，你愿意把你这个万圣节或者双十一省下的钱去其他地方花，全国的朋友欢迎来看徐霞客专场喜剧联合国小程序，11月分别在厦门、石家庄、昆明、珠海，这个无锡、宁波、武汉、西城，12月我目前知道的会有西安，还有天津，好吧，其他一些城市应该会相应公布的，但12月的还没开票，11月刚刚讲了7城都开票了，大家希望到时候见到大家，希望那个有些比较演了好，哎，那个再特别说一下几个城，珠海的朋友是希望咱们这个广州、深圳。没来的朋友都来了，广东应该不会再来，广东已经来了3个城市了，珠海好不好？然后咱们这个还有什么城市啊？无锡和宁波都是返场的，无锡和宁波希望咱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啊，南京啊、苏州啊、苏锡常的朋友都可以去那个苏锡常、宁吧，都可以去这个无锡。然后杭州没买到票的朋友可以去宁波，然后宁波周边什么地方？嘉兴啊，宁波周边不是嘉兴，宁波周边是这个。慈溪对不对？宁波周边还有什么？不是太义乌，就这些地方的朋友，嘉善都可以去宁波看，好不好？其他几个城市就是本地的朋友都欢迎去看。然后呢，有机会给大家演更多啊、北方哦，还有西安，所以说啊，没事，反正哪都行。我觉得现在我看见大家就很快乐，我看见别人快乐，自己快乐。我也想过我要不要装扮什么，但我感觉我装扮什么都不像。我本来想装扮一个运动明星，但我怕网上引起争议。我本来想，朋友们，我本来想装扮什么？我本来想头顶顶个王冠，带着一只小公羊，然后手上拿本书翻到第一页去那个 cosplay 勒布朗詹姆斯，那容易被别人骂。算了，我就看大家快乐就快乐，大家快乐就是我快乐，好吗？今天这局到这里。